这堂课我们讲我的关系，我的话，我的关系，我的话。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常常忽略，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就是我们讲的话怎么沟通很重要。言语是带着威力的，我们讲出来的话要不就是让听到的人得到建造，要不就是摧毁破坏这个人。所以呢，在马太福音，耶稣特别用一段的经文提到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去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给我们的原则有两个，一个是你要主动的去谈，第二个你要私底下去谈你按照马太福音的这个劝诫，我们私底下去当面的劝诫他，如果劝诫无效的时候再找一两个人同去那么如果这里一两个人去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先让你们彼此能够和好如果对方提出解释，希望这一方能够接受，如果对方提出解释这方仍然不接受，那么这两个本来是要协调的让他们和好的人就要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他到底说了什么，他到底说了什么，这就是带到教会当中让教会来出面处理，绝对不要在背后来谈论对方的是非，更不可以用发公开信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往往是魔鬼破坏我们彼此合一，破坏教会夫妻之间合一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当对方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甚至得罪我的地方，我要去跟他谈，但谈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一个原则，要有爱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说到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一般人有一个误解，以为说诚实话那么就是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诚实。其实呢这里讲的诚实话不是说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在原文里面的诚实话意思是说在爱里面说真理，
说真理
在爱里面行真理所以并不是说我爱一个人那么他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都不说因为爱也要包括不喜欢
不义
不义那么诚实话呢也不是什么都说我不能说我是直肠子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没有错，你心里面有一些话，但你要知道很多的话是带着罪性的，
对，
我们要说是要说那些被神更新的话，合神心意的话，不要说很多带着罪性的话。
那么圣经里面一向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彼此劝诫，因为我们人有盲点，不容易看见自己的缺失，那么上帝需要我们彼此劝诫，让对方来提醒我，来劝诫我，用爱心指出我的缺失，让我可以改正过来。但是今天呢，我们往往是看见对方有问题我们呢就有不合真理的地方，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怕得罪他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害怕我说了以后对方就不喜欢我了他觉得我得罪他了，我等于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一般我们采用的原则就是干脆不说可是呢，我们也不是不说我们只是不当他的面说我们私底下找其他的人说找其他的人来批评论断。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敢在私底下指出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不合真理的地方，以至于他能够行在神的真理当中，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在我们心中那个做宝座的是一个很喜欢讨好别人的那一个罪性在掌控着我们，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明明对对方有意见明明是不高兴，觉得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却私底下去说闲话去论断，所以呢就造成很多的谣言或者是这个流言或者是误解甚至彼此的不和。我发现这个都跟我们 不愿意按照圣经给的原则去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不愿意按照圣经所说的去主动去谈，私底下去谈，当面去谈。
圣经以弗所书给我们这个原则，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我们去说有一个目的，是要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那么这里还有一句哈，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句，以弗所四章三十一节，
请。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一些我们都要禁止自己的口，不要说，因为这些东西对当事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要抓住这个原则，我去说不是为了我的益处，是为了造就对方，是为了对方的益处。那也因此呢，你要去谈之前，你就要做一些预备的工作，你要先检验一下自己心的根源问题
啊，不是说我要去说啦，我就大胆的说了哈，不是哈，就像他讲的，你必须要啊，不要忽略罪性在我们身上还有影响力哈。那么因此，我们去谈之前呢，要有一些预备的功夫。第一个，要检查一下我们内心的根源的问题哈。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对，然后才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去劝诫别人的时候，要先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啊。那我的动机是为了去发泄我的不满呢，还是我真正是为了爱对方，让对方得益处的？那么刚才你们讲的对啊，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省察一下，我去谈是不是跟我的罪性有什么关联啊？是不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哎呀，你做的真的太差了，让我告诉你，要是我是你的话，我一定不会像你这样做哈。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自己眼中的梁木哈。或者说，哎呀，你这个就是不听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好得不得了哈，所以我现在讲讲你哈，你做得很不好。那这个是跟我们罪性有关系哈，或者是因为我们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去告诉别人说，你看你就应该是照着这样的这样的，免得你看很多人都不高兴你啊等等之类的。那这都跟我们这个罪性的根源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要去掉这个眼中的梁木，都省察了，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一个爱心去指出对方的错来。
我们如果说只强调爱心，然后不讲原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放纵罪恶啊，这不是神要的。但另一个方面，我们如果说只讲究这个人犯错的事实，我们没有爱他啊，那这一个也不是上帝所要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爱心、事实、真理，你要平衡，
要兼顾。
这就让我想起以前我跟我一个同工哈，他是我很重要的同工，是我的左右手。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呢就意见不一致哈，意见不合。那我就认为说他的这个一些想法、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我认为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就决定呢给他写信劝诫他。所以我就发了一页的信，
写了一页的信
去劝诫他。我这个同工呢接的这个信呢也很快给我回信了哈，也是一页。那这一页基本上就是全盘的否定我所说的一切哈，然后他就为自己辩解哈，如何如何如何。那我看了他这一个辩解的话呢，我很快的我又给他写信了哈，写了五页，然后我就准备要发给他哈。那在我这个要发给他之前呢，我这个手要这样发出去之前，我就有点犹豫了。我就在想，一页去，一页回来。五页去，万一五页回来，甚至
有可能更多，
十页回来，那我们彼此之间的同工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哈？这个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会不会关系破裂？所以我就很犹豫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先生劝告过我的话，他说：“你要劝诫人呢， 最好是当面。
当面谈。
不要诉诸文字，因为文字呢，万一你写的不合适，那就怎么样？
太晚了，白纸黑字都攥在人家手里哈，想收也收不回来。
想收也收不回来。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讲的不合适的话，别人会一遍一遍一遍的看，那个影响力就更大哈，那冲击力更大。
对。
他说，万一你真是要诉诸文字的话，那么最好也不要写完马上发，应该让它冷一冷，凉个三天四天的啊，然后你常常拿出来看，没有不合适的，你再发出去。我想起他告诉我的这些话呢，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什么也觉得蛮有道理，就是对的。哇，那这个讲的稍微扭曲一点就差很多啊。
我想也有道理哈。所以我就想，好吧，那就暂时不发，我就把电脑就合起来了，好，我就去睡觉。
计算机合起来。
第二天我醒来想到这个事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沮丧。我想说，这个是我重要的同工哈，劝诫呢也不一定能够劝诫的成功哈，一夜去一夜回来哈，这个午夜去也不一定有什么效果哈，所以我就特别的沮丧。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就觉得说，哎呀，两个彼此之间意见不同，也没有什么事工好发展的了，两个意见不合呢，见证也不好，
没有见证，
没有见证，所以我就说，哎，不用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躺在床上躺很久，不想起来做事，就很沮丧。然后我就想，哎，我也不能一整天都躺在这边沮丧，我还是得起来做事情。
你还有家人需要服侍啊。
那我还是得面对现实嘛，哈，那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带到上帝的面前。哈，我就说，好吧，我来问问看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个事情耶稣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就说，主啊，你说我该怎么办？这个很多时候呢，我如果有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主不会马上给我答案的。哈，通常我就要可能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询问属灵的长辈祷告，或者是问一些其他人的一些想法意见，我可能不是马上就能够有答案。不过那一天比较经历比较特殊，那个答案来得挺快的。在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意念闪进来，很快来得非常的快。所以我想那应该不是我的意念哈。那个意念，第一个意念就是说你要爱他。第二个意念就是你是罪人，他也是罪人，可是上帝使用罪人去完成上帝要完成的事情。那这个后半段这一句话呢，带给我很大的激励。他说你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但是上帝用罪人，上帝用罪人。我们一般人都是说你是罪人，你这个你不好，我就不用你了。但是神没有，神的恩典说，对，你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使用罪人。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哎，我这个同工很属血气不适合在那个重要的位置，可是神提醒我，神使用罪人。接下来说，神使用罪人去完成他本来就要完成
的工作，
他要完成的。这里就让我看到说，神的能力是很大的，神不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神就好像不能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一般我们会说，哎，你这个人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那我就不用你了。可是神说，不，我用你们，而且我还能完成我所要完成的。那这句话就让我明白到说，其实呢，神根本不要我去担心事工的发展，神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爱，你要爱那位跟你意见不同的同工，神说你要爱他。那我就明白，我就很高兴，我就从床上跳起来，我说我明白了，神你对我的期望，你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爱那位同工。那么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既然神要我爱我这位同工，我这个午夜的信还要不要发出去？
赞成发的举手，赞成不发的举手，
就不发了举手。
大部分人说别发了
别发了。但我们刚刚讲了， 爱不是什么都不说。
嗯。
啊，所以呢，其实呢，啊，我明白神要我爱他，那我愿不愿意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我要把事实告诉他啊。那就算他可能会对我生气，
嗯，
啊，可能会因此认为啊，我如何如何如何，我可能因为因此而得罪他，但是我愿不愿意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冒这个风险，把真理告诉他啊。不过呢，我要发出去之前呢，我要先检验一下我的根源问题，我的心啊啊！我打开那个信，其实这个里面我就看了一下这五页的信有没有爱在里面，
大概不多啊，
很多是比较是偏向指责，比较偏向定罪，比较没有爱。
嗯，因为是在怒气当中回的五页，啪啪啪啪啪写。
对，所以我就明白那一些里面有很多。很怒气的没有爱的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的，是不讨神喜悦，所以我就把那一些修改了一下啊，我用啊爱，我充满了爱来告诉他为什么啊我们要这样想，我们要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我认为那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之后呢，修改完了以后，我就奉主的名，存着无愧的良心，我就把这五页的信
哦，还是五页、
啊、还是五页、哦、
不过这次五页里面充满了爱啊，
还是五页，我就发出去了。好啊，我的同工也是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你猜几页？好，也是五页。
啊，有人说一页，
对，不到一页，
猜对了，
不到一页。好，那么他就完全的接受，他说谢谢啊，我愿意在爱里面告诉他，他哪一些地方不太合神心意哈。那这个同工到现在还是跟我非常的啊，关系还是非常的好哈。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安全感。他可以很直接告诉我，我哪一个地方不合神心意。
对，
我也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啊，他哪一个地方不合神心意哈、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相爱也很多时候是要彼此劝诫的，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都有盲点，我们需要彼此劝诫。
不过我也得事先的提醒你，并不是每一次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都会有像他啊。经历了这么好的结果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看见一个啊同工，他有一些不合神真理的地方，那我们也是凭着爱心啊，我们就写一封信啊，来啊劝诫他。
嗯，
我们之所以写信呢，因为他年纪比我们稍长，我们觉得当面去呢，也许他一下子挂不下来哈，所以我们用写信的方式。这位同工不但没有接受哈，很快就给我们回一封信。而且这封信里面呢，讲得很酸啊，你比较厉害嘛，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嘛，啊，你比较有学问啊什么的，哇，我们觉得很意外哈、啊，怎么他是这样来看我们啊，很酸很苦的话，那我们看了这个信以后啊，一开始说实在，心里面挺难过的啊，因为他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属灵啊，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决定了，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啊，既然我凭着爱心啊，为着他的好处，讲的是真理。来提醒他，那他当时不能接受，我们就必须服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检查了我们的内心，仍然对他充满了一个啊，在主里面的一个爱哈。那尽管他一时不能接受，但是我们相信他是属于神的人，神会在他儿女当中，在他的身上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决定不再做什么，也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跟他谈这些问题。那么大概过了半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半年以后，有一天他突然啊接到他来一封信啊，他信里面就承认说啊，半年以前啊你们给我啊提出来一些我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当时我的回应很血气，很肉体啊，我向你们道歉哈、啊。那这里面也提到啊，他很感谢神啊，借着我们来在他身上工作。那我们得这个信，我们心里就很安慰啊。所以不是每次像他这样很快就得到好的回应，但我们等了半年的时间哈、啊。当然也有可能你等很长的时间，对方都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应也是可能的。但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啊合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凭着爱心啊，检查过自己的内心以后来劝诫对方。
讲到人跟人之间说话，说话一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看到对方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们要去啊劝诫他。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啊，是会影响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沟通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是忌讳，有哪一些是你要掌握的要诀。
好，首先我想我们就是不要揣测别人的动机啊。比方说你看见某某弟兄他身上有一些啊不合神心意的，你看见了，那你不要揣测他一定是那样或者一定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人喜欢揣测人的动机？
你想一想，为什么很喜欢揣测别人？
人的动机看得见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可是人很喜欢去说，哎，这个人的动机如何如何，
他一定是那样。
这个跟人的罪性会不会有关系？
哪一个方面有关系？
跟哪个罪性比较有关系？跟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控制欲，跟我们的自我中心，专爱自己，贪图舒适，跟哪一个比较有关系？
骄傲，自我中心，
跟骄傲，跟骄傲比较有关系，
跟骄傲有关系，
因为我们喜欢扮演上帝，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动机，只有谁看得到人的动机？
上帝
嘛，所以我们是你看。这一次，这里又让我们看见罪性表现在我们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我们的说话里面。像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赵弟兄
啊，
我看见他呢有很多人前的服事，他讲道，他带领敬拜唱诗他带领圣经的学习等等。那我就很少看到赵弟兄在厨房啊帮忙，
也
很少去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去带小孩子。所以我就说赵弟兄这个人好出风头，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什么，我臆测他的动机啊，到底他是不是出风头我知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跟另外一个人说，赵弟兄好出风头，请问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对他有没有任何的益处？
对我有没有益处？
我对他有没有任何的爱？
没有。
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只是破坏他的名誉，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苦啊。
如果说我是基于爱心，我想要所说的话要对他有益处的话，我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
当面找他谈。
对，我就应该去找他谈。不过要去找他谈的时候也要小心，我先不要下结论，我不要先认定说他这个人就是一定好出风头，我就来说赵弟兄你这个人就是好出风头
哈。
我不要这样的来谈，那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谈？
举一些例子，然后告诉你的感觉，就是说举我曾经让你感觉到我爱出风头的例子，然后再好好的谈。
我们先不要下结论哈，去，所以去的时候最好用疑问句，疑问句去问他哈。所以我可能就会来，我说，
请你示范一下
啊，赵弟兄，
哎。
我观察到哈，在教会里面你通常比较多是人前的服事，你喜欢讲道啊，你喜欢带领唱诗啊，你喜欢带领这个圣经的学习，但是我很少看到你到那个厨房去帮忙，也很少看见你去小孩子的地方去带小孩子我是关心你哈，我有这样的疑问想问问看，你会不会是比较喜欢出风头呢？
你真是冤枉我啊。我也有去尝试过去看小孩，那看小孩主要是让小孩不要哭嘛，照顾好，我一去他们哭得更凶，我就知道我对小孩子一点恩赐都没有，我就跑到厨房去，本来想去厨房帮他们煮菜啊，那个马大说你不要来，你来我们更忙，赶快走，又把我赶出去，所以我最后只能做其他的侍奉，我一点都没有想要出风头
啊，这样子我听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哈，那感谢神，我为你感谢神，
我也谢谢你有机会让我讲出这个事实，我真的没有想出风头，谢谢你。
好，
这是第一种可能，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请你示范第二种可能。
赵弟兄，我有一个顾虑，一个疑问哈，会不会你这个人比较喜欢引人注意？
我引人注意啊，我都还没讲你呢， 那一天我看见你，大家都很安静，就你一个人啊，你才引人注意，怎么说我呢？你这个姐妹哈，你这好好在神面前好好反省，我跟你讲。这是第二种很可能，对吧？很可能他不但不接受，反过来什么攻击你，反咬你一口啊，这个也是很可能的。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请示范。
赵弟兄，我观察到了啊，会不会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啊人家注意你的呢？
哎呀，姐妹，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不过我谢谢你今天来私底下告诉我，让我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会让你们有这种感觉哦。我也求神光照我，如果我真的有这方面的这个想出风头啊，引人注意的话。我真的会，我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不，谢谢你告诉我，谢谢。
那我为你感谢神，你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愿意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些想法、意见。我为你感谢神，我相信神一定会在这方面好好的带领你，好好的使用你。
谢谢，你也继续为我祷告，姐妹。
会，
感谢主。啊，这是第三种可能，对不对？他就虚心的接受啊。
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呢不要扮演上帝。你如果真的爱那个人，你对他的一些事情，你对他的动机有一点问题的话，你应该是什么？去找他谈，去找他谈。
真的沟通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哈。你以为你讲话以后，你的话出去，对方就完全了解你的意思？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哈。一个人听别人沟通的话，往往受到他当时的心情。受到他的语言文化的限制啊，受到他这个养成的背景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容易的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人家有一个对话哈，我就问他说：“哎，老人家，最近你那个股市怎么样啦？”他说：“股市啊，上上下下很不稳定哦。”我心里就想，这个是什么样的股市，还会上上下下很不稳定？我说我在问你什么？我说你的股市哦。他说哦，股市哦，我听成股票市场股市啊，股市上上下下很不稳定啊。所以你看，因为他这个注意的是股票市场，成天到晚就注意的股票市场。我问他股市，他就听成股市啊。其实我是问他老人家股市怎么样哈、啊。所以你看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哈、啊，一个人怎么听？跟他心里当时在怎么想，什么是他心中所看重的啊，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哈。如果当时问的是一个从来不想股票的人，从来不关心股市的人，他就不会听您了，就不会听成股市啊。所以我们怎么听跟我们心中怎么想有很密切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知道说沟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所知道的一定就是事实，
一定就是最后的事实。
很可能我知道的只是什么部分的事实，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哈，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接受听别人所说的话，学习接受对方的解释。当然我们在讲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指亲密的关系，
就是很近的人哈。
对，如果说一个陌生人啊，他随便讲一些话你就相信啊，那这个可能就不是很智慧啊。所以圣经也有讲一句话说啊，凡是愚昧人
是话都信，
只要是人家讲的话都相信，那就是个愚昧人。我们也不是要做愚昧人，我们要做智慧的人。那我们在讲亲密关系容易啊所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我都认为我知道了，
我已经看准了，我已经啊所亲眼所见的，我想一定是对的。
就好像这个啊，
我举个例子
啊，这个啊，有个太太跟先生之间的对话哈，你老是跟另外那个女的眉来眼去的，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啊？
没有，哪这么对她有意思？没有，
还敢说没有？我就知道你对她有意思。
我真的没有，我
怎么对她没有？
我怎么对她有意思呢？你真是，
你就是有，你不要再否认了。
我什么不要否认？哎，算了，不跟你讲，不跟你讲。
你看。你默认了吧？
啊，哦，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你这个人真是很不讲理啊！哦，我这不讲就默认了，我是不愿意跟你讲啊。好，这是你看这一个很写实的一个哈，你看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哈，说不讲就默认，讲了他又不听解释，你把这个男的逼疯了，你知道吗？ 去撞墙啊啊！但是很多的这种情形，很多常常发现。
在夫妻关系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很多人喜欢无限上纲哈，说哎呀，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怎么忘记买礼物送我了哈？就表示你
心中没有我，
不爱我哈，心中没有我，不看重我。好，这个先生就会说什么？说。我是很爱你的呀，我是很看重你的。
对
啊，不过我今天就是比较忙，所以我忽略了。但是这个太太说，你不要解释了，我就知道你不爱我啊，你不看重我，
那就哭了。
所以，我们不愿意学习接受对方的解释，那么这个亲密的关系就很难继续下去。
的确如此。
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上帝，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看得透对方的心。
你讲这个不要指我，你指别人哈，我心里很难过。当然看透你，
真的，你真的看透得了他的心吗？除非你把自己当上帝。
对，
所以人的骄傲的对这个罪性会让人高抬自己，说我一定看得透你，你不一定看得透对方，你连你自己心如何，你都不一定看得透哈。所以不要扮演上帝。
讲得好。还有呢，沟通的第二个忌讳哈。就是不要太快下结论。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我们看的就很准，而且亲眼所见，我认定了，根据我的经验，过去一定是这样，现在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下结论。
这个跟我们的罪性骄傲又是怎么样，又相关联了。我就是说啊，我一定知道，我很快就可以下结论，这个跟骄傲又有关联。
好，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啊，一二三，请。
未曾听完就回答，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所以我们要学习先澄清事实，要注意多倾听等等哈，不要很快的就下结论。
我们给各位做一个太快下结论的示范啊。这个先生跟太太呢，约在肯德基前面见面，六点钟见面，等到六点半，这个太太才匆匆赶到。这个先生等了半个小时，一肚子火，请听他们的对话。你怎么让我等这么久？方向感又差，动作又慢。
你说话怎么那么急躁啊？怎么说我动作慢，方向感又差？
我在这边等了很久哎。
你等很久，你也要控制你的脾气。
我什么脾气？我发脾气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不要老是认为你有发脾气的权利。
好。这个先生很明显的哈，犯了一些很多的错误哈，请你们谈一谈这个先生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听就解释，
没有听对方的解释，
还有呢？先下结论。哇，姐妹都一直在抵啊，你们弟兄都不讲啊。先下结论哈。
动作慢，
方向感差。还有没有？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什么？
没有
控制他的脾气。你们讲的都很不错。好，所以啊，这个做妻子的，这个做先生的，没有明白他为什么迟到就下结论，动作慢，方向感差。那个也许这个妻子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耽误了，所以他也很觉得很受委屈，对不对？然后他也反驳哈，所以彼此就开始开战了哈。如果这个做先生的能够先控制自己的脾气哈。先问，耐住这个性子，然后把事情先澄清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看看他的妻子是不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然后呢，这场架就不会吵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正确的示范。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我这边等得很急啊。
哦，我刚刚出门以前呢，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哦，我给你打手机，你的手机又没有开，所以我就联络不到你。
哦，是这样子。哎呀，我等得很心急。那没事就好了，那吃鸡好，这个家就吵不起来了，对不对？大家快快乐乐的吃鸡啊，当然鸡是不快乐的哈，除了你们两个快乐，鸡是不快乐的哈。
我们学习先澄清事实，来表示我们愿意谦卑啊，承认我们的有限啊，我们没有掌握所有一切的啊，事实，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常常去问，去澄清事实，这个是对付我们那种骄傲的罪性。
有一个传道人哈，一连好几个晚上，到了黄昏的时候，他的车就开进一个很大的公寓楼哈，这公寓楼里面很多单位嘛，他开着公寓楼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呢，他就开车离开了， 一连几个晚上都是这样。那这个情况呢，就被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姐妹观察到了，无意中看见，哎呀，牧师来了，哎呀，牧师走了，哎呀，牧师来了。她一想啊，哎呀，我们这个公寓楼里面住了教会一个很漂亮的寡妇哦，很年轻漂亮的寡妇，她牧师怎么这样呢？所以她就把这个情形就告诉教会了。那教会一听到这个消息，这几个长老啊，这个领袖啊，弟兄负责弟兄，就想想，哎呀，这个实在很丢脸的事情哦，对不对？我们传道人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不能传出去。那这样好了，我们就学习圣经里面的约瑟啊，把那个玛利亚暗暗的休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传道人暗暗的休了哈、啊。就在他们准备暗暗的休掉传道人以前呢、啊，突然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个老弟兄过世了。这个老弟兄是教会多年的一个会友，那最近呢，听说他这个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嘛，哈，突然就接到这个讯息说啊，他过世了，所以教会就忙着替他办追思礼拜。在办这个追思礼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人突然发现了，哎，这个老弟兄就住在那个公寓大楼里面哦，也是一样的大楼，哎，赶快去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把传道人啊，请过来说、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哈、啊？传道人说，这个老弟兄很久没有来教会，我就有个负担啊，所以好一个礼拜前我就去看他哈、啊，就发现老弟兄生病，他的家人呢有白天给他请看护，你们是不是叫看护啊？帮助他生活的，可是看护晚上呢就要回家了哈、啊，所以晚上老人家没有人看，所以我就白天在服侍。晚上呢，我就去他家陪这个老人家啊，陪他一夜，然后看看时间啊，白天有帮忙帮手要来了，然后我才回去。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哇，这个教会的人，这个几个负责弟兄一听，哎呦，差点铸成大错，对不对？把这么好的传道人给他怎么样，暗暗的休了啊。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哈。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事实。嗯。那从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学习哈。比方说，这个老姐妹看见牧师来啊，牧师走，她应该做什么？要去澄清事实，对不对？她应该去找谁澄清事实？找传道人，对。啊，就传道人呐、啊，你不要说啊，传道人听说你来找寡妇哈、哦，我看不能这样讲哈，或者说你来找寡妇做什么？好，不要这样讲哈，你要学习刚才讲的疑问句嘛，对哈，你要这样说，哎呀，传道人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你的？我看见你啊，经常来我们这个公寓了，是不是我可以帮什么忙哈？传道人就可以有机会跟你说啊，这个怎么样讲哈？那教会的这个负责的弟兄呢，也有一些啊。偏差的地方啊，他们在听到这个姐妹说啊，牧师去找年轻的寡妇，他们应该做什么？澄清事实，对不对？他们去找谁澄清事实？传道人，对，不要去找寡妇啊，寡妇啊，你怎么搞的啊？就找我们传道人啊，不要这样问啊，不关寡妇什么事哈、啊。那问传道人说，哎呀，我们要怎么跟传道人谈？也是疑问句哈，你不要说听说有人说你去找寡妇哦，有没有可能你去找寡妇哦？也不要这样谈哈，也是干到一个原则，对不对哈？说啊，那么什么眉来眼去的啊，就是跟他这样讲哈，这样询问传道人就可以把误会解释清楚。当然，这个传道人也可以有改进的空间哈。这样听这个真人真事听起来，这个传道人有一点像搞那个特工的哈。晚上去，白天出来，全教会没有人知道啊，都不知道他做什么啊。也许他应该去探访完这个啊老弟兄，发现他生病需要看护的时候，回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对不对？让大家一起来帮忙，对不对？大家可以轮流啊，也不要传道人每天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啊，大家轮流来关怀、来看顾啊。那如果他把这个事情至少跟啊教会的负责的弟兄沟通一下，那么。假设老姐妹来说，哎，我们牧师去找寡妇什么的，啊，老姐妹你误会了，我们的传道人是去帮助老弟兄啊，所以这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有学习到向当事人澄清、查问、把事实核实是很重要的，否则会带给啊这个群体啊个人很大的伤害。
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明白自己有限，不一定掌握所有的事实，要谦卑的 常常去找当事人来澄清事实。
嗯，
接下来的一个原则是我们不要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是指对这个人呢论断下一个结论。
嗯，
所以在雅各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弟兄们，我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
这一个论断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就是论断的一种哈。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很骄傲，所以我们很喜欢人身攻击，对人批评论断。那当我们人身攻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轻看了自己所蒙的恩典哈。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他就很喜欢论断，他就忘记了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说人身攻击是轻看了自己啊的这个神所 给我们的这些恩典。
那么如果你出现以下这些对话经常出现的话呢，就可能啊让我们看见一个在你的里面有一个骄傲需要去对付哈。因为骄傲的人就是一个喜欢定罪的人，他可能会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简直无可救药啊，你这个人实在是个窝囊废，一点用都没有啊。或者说，哎呀，我早就不对你抱任何希望了啊。或者你根本不可能成为贤妻良母。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听见妈妈会说，我真是白养你了啊。像这些话呢都是定罪的话啊。你如果常常说这些类似的话，而且也不听对方的解释，那么你心中呢是一个骄傲在掌权，在控制你啊。当有的人呢，也许他 也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用嘴巴说这些话，可是呢他会用眼神来说。比方说他看他的太太，这个眼神一句话都没有说，对不对？可是这个眼神意思就是说什么，千言万语，哎呀你这个真糟糕，算了吧，连讲都不愿意讲你啊。用眼神哈来表示对对方的定罪。还有的人更高招哈，连眼神都不用，用声音的啊，对不对啊？这个千言万语啊都是骄傲定罪的这种表情哈，这些也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你心中有一个骄傲的问题需要去对付。
我们刚才说了啊，当我们定罪的时候，我们下一个论断的时候是轻看我们领受的恩典。就算你真的比别人聪明，你的聪明也是
上帝给的，
领受的，领受的。所以你没有资格可以瞧不起那个比你啊笨愚笨的人哈。所以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啊，从小我们就不准他说啊你很笨，那个人很笨，
那个人很蠢。嗯，
我们要教导他说，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哈。当你这样子批评论断，你轻看了上帝给你的一切恩典，一切都是领受的哈，没有什么好自夸的。
对。
那么人身攻击当然就是一种罪，它不合神心意。
常常看见在冲突的双方啊，有一些可能自我感觉比较属灵的人，两个彼此都冲突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用圣经的话来定对方的罪哈。比方说他会给人家写一个圣经的经文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啊，说啊这个人要在神的面前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哈，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可是呢特别在冲突的时候这样使用呢，我们认为是不太恰当的。
圣经是适合在公众的教导哈啊，或者就是说我们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劝勉。
劝勉
啊，当然如果一个人犯罪，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劝勉他回头。但你要知道我们人是罪人哈，我们一再的强调说我们要常常去省察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动机。
嗯，
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夫妻吵架哈，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们都很会引用圣经。做太太的就会引用哪一节圣经？丈夫要为妻子舍命。
舍命。
那丈夫最喜欢引用什么圣经？
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凡事顺服。
你看到没有？这两
一味的顺服。
你看到没有？这两个人引用圣经是为了谁的益处？
为了自己的益处，
不是为对方的益处，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们人是很诡诈的，
对，
我们知道说，我如果用一个圣经的话压他，他就可以怎么乖乖的
就
范，
嗯，
这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你看人多诡诈，但圣经不是这样给你使用的，圣经不是来满足你自己那个自私的动机跟企图的哈。圣经是要我们光照自己，看哪一些地方不合神心意，以致我们可以改变啊，愿意啊合神心意，或者呢，我们圣经的真理来劝勉对方，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很多人读圣经，听到都是替别人的啊，他坐在那边听到啊，这部分对张三很好，哦，这个对李四有用啊，都是替别人听到哈，好像你来收集情报一样哈。啊，有的时候刚才他讲的读圣经是光照自己，这个镜子本来是照自己，我们常常看见什么？哎呀，这个对你好，你照一照，哈哈。哎呦，这个就是在讲你嘛，哈，都是给别人的，不是为自己读的哈。
我以前在辅导一个姐妹的时候哈，啊，她跟我说，她说，我很不喜欢读圣经。哎，我一听他说我不喜欢读圣经，我想这个人可能跟神的关系有问题，灵命有问题啊。当我在进一步跟他谈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我不喜欢读圣经，是因为我的丈夫一天到晚拿圣经来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哈。他说我就觉得说我一打开圣经都是要求，
嗯，
他说我没有办法在读圣经的时候得到安息。没有办法休息，没办法得到安息，因为不断的说我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这里没做好哈，等等。所以她不喜欢读圣经是谁造成的？
她的丈夫，
她丈夫的罪性啊，一个是喜欢批评论断，第二个是想要用圣经来让妻子完全合自己的心意哈。所以她的太太不喜欢读圣经，其实呢是这个丈夫的罪性所带来的，是他信仰上面成长的一个绊脚石。
嗯，
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这样用圣经，我们很可能成为对方属灵成长的绊脚石。
说得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教导大家在沟通方面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就事论事啊。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出你的期望啊，心平气和的提出你的期望。有些人呢，他的这个沟通方式是带着攻击性的哈，他用指责的方法，用抱怨的方法，用攻击翻老账的方法。那当然，你用这种方法沟通的时候，回应的人一定也不是合神心意的回应哈。好，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你一天到晚呢，只知道做你的研究工作，你整天忙忙忙忙，然后就关在你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去做你的研究工作，你的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你有我，你有这个小孩子在你的心目中吗？
你讲的是什么话？我每天早出晚归的工作，辛辛苦苦，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还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对不对？我这个做的一切辛苦牺牲，都是为了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
你还好意思说是为这个家，为我们？最近那两个小孩子很不听话，你管过吗？我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好多的事情，我在外面，我一个女人家在外面奔波来奔波去，你躲在哪里？你躲在你的那个办公室里，你还像个男人吗你？
哦，讲来讲去就是你能干，你好嘛，我不行嘛，就是这个家就靠你了嘛。我还没有说你，你买的这个家里到处漏水，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我都还没说你呢。
不跟你说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好，我们现在谈一谈哈，这个太太很明显的犯了一些沟通上的错误，你们认为她犯了什么错误？哎，刚才讲我的错误，你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尤其姐妹哦，很快很快，现在讲到她，你们一句话都不说，你这不是太伤害我了吗？来讲一讲这个姐妹犯了什么错误？先下结论，还有呢，弟兄多讲一讲，这是你们的机会，还有呢？他在就事论人，哎呦，这个新名词，
批评论断、
哦、他没有就事论事，他是批评论断，很好。还有没有？还有什么？ 动机可疑。
他注意他讲了一句，他说什么，你不像个男人，这是属于什么？
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啊、嗯、人身攻击。
这种常常喜欢用这句话来攻击先生的人，你不像个男人哈、啊，常常会招来你的先生说，那我就证明我是个男人给你看哈、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姐妹可能不懂哈、啊，她跟先生啊打闹啊，好像她很厉害哦、啊，掐啊什么，人家先生一般是不愿意跟你计较。人家真的不是打不过你哈、啊，这个先生，这个男的要真的动起出来，把你抓起来往墙上一丢，都是可能的啊。所以姐妹不要不懂这个道理，以为说你先生怕你，我就掐你，我就、啊。到时候，当然了、啊，希望你没有碰到这样的先生哈、啊。
当然不是说这个给做先生的一个借口可以打太太
啊，绝对不是我的意思。
是哈、啊，当然我们做。啊、妻子的也要明白、啊、不要惹对方的怒气、啊、不要惹对方的怒气。那在这种情况，他虽然有很多的不满
委屈
或者委屈，他要学习，他要操练，就事论事的来提出他的期望。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他再来给我们做个正确的示范，他应该怎么表达他所面临的困境、啊、来，
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嗯，我发现呢，你花很多的时间在你的实验室，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嗯、那最近小孩子很不听话、嗯、买了房子以后呢，很多事要处理、嗯、那我一个女人家呢，我担待不了这么多事情、嗯、有没有可能你拨出一点时间来啊，来啊管理这个孩子，然后帮忙这个处理一些家庭的一些琐事情，因为我一个女人家实在是担当不了这么多事情，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好好好，哎呀，你也挺不容易的，啊啊，这个他心平气和的沟通，这个先生很快就明白啊，他需要他的帮助。我相信啊，一个先生会很乐意在这种沟通情况的氛围底下，他很简单的提出他的期望，这个先生就会很愿意来帮助他。嗯，那这样的架就吵不起来了。
他很平静的平铺直叙的说出他心里的需要。而且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谦卑一点，
谦卑的，
对啊、以一个比较弱者需要帮助的姿态来请求他来帮助，而不是刚刚之前那一种什么高高在上、
高压式的、
高压式的指责定罪式的。嗯、所以说，当我们除去我们心中这个骄傲，我们学习温柔哈、啊，圣经要我们学习温柔啊，谦卑。那么这样子在人际关系里面啊，就不容易。这一种啊，很激烈的争吵出现。
好，沟通还有第四个忌讳哈，就是不要以恶还恶哈，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别人批评你，你马上反击啊。
以辱骂还辱骂是不合我们身为神光明子女的身份的。请问，以恶还恶是不是恶？对
对，以恶还恶也是恶啊，就跟劫富济贫是不是犯罪？劫富济贫算不算罪？是犯罪啊！不要以为是啊，他是劫富济贫啊，所以他去劫是对的哈，这个是也是不对的哈。
对，以恶还恶还是恶，那么恶在上帝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哈。我们很多经常会给自己借口说，我骂他是因为他先。骂我啊，这个是不成立的，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成立的。你骂人就是不合神心意，不合我们光明子女的身份呢、啊。第二个，以恶还恶呢，也是等于在别人的罪上面有份。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知道，当我口出恶言的时候，会把对方激得更恶，比我更恶。
因为他如果用恶言对我的时候，我就要想，我要怎么样。防守我自己，对，然后呢，用更毒的话再回去给他，对不对？不然我不能吃亏啊，对不对？
那他更毒的过来，我就更毒的回去。
哎呀，那我就更毒的过去哈。所以呢，我们就花了很多心思在这里，以恶还恶哈，就花了很多心思用这个更狠毒的话，我就急着要防备，急着要攻击。
所以很多时候看到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亲人之间，其实是很小的事情，那个矛盾冲突是很小的。可是呢，他不懂得这个不要以恶还恶的
原则，
所以经常是以恶还恶，所以你就会发现，本来很小的事情，可是伤害
很大，
这么大，本来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破坏力这么大，嗯，跟我们没有勒住我们的口舌，我们 啊，常常以恶还恶，是有很直接、很直接的关系的。
可是如果他不以恶还，比方说他讲了一句话，但是呢，他勒住他的他，我讲了一句话骂他，但他没有回，用恶来回我，那我呢就有机会来反省一下。哎呦，为什么我骂他，他又不回我？难道是我讲的不好吗？讲的不对吗？难道是我伤害他吗？我就有机会反省啊！你就给他有机会时间反省。跟前面他讲的，我一骂他，他就回我，我就急着马上骂，我没有时间来反省、反思我自己，懂吗？没有给他时间机会。但你这样不以恶还恶的时候，他反而有机会来反思自己、反省自己。
以前有一对夫妇呢，我们教导过啊，他们不要以恶还恶哈。啊，这个太太她就啊做见证说，有一次她先生从外面回来哈、啊，那时候她正在做饭，她在切那个肉哈、啊。嗯。但她先生看到她切的那个肉呢太粗了，
切得太大块了，
不够细哈、啊，就大发雷霆哈、啊，她就在那边哇那个破口大骂这样。这个太太说，如果照她过去的这一个性情哈、啊嗯，过去的反应一定是什么呀？也骂回去。但他已经学习到说啊，身为神的光明的子女，我不要以恶还恶哈。那个时候他说我没有好的话可以回答他，但是他说我至少可以做到，我勒住我的舌头，不要口出恶言哈。所以他就听他那边骂，他就继续的切他的肉哈。
什么叫继续切他的肉？继续切他再切的肉？怎么继续切自己的肉啊？继续切他再切的肉啊？
他就没有任何的恶言来回他的先生。
对，
那也因为他没有以恶还恶，他先生说啊，他看到他的太太什么话都不说，在那边继续切肉哈、
啊，切他的肉，
切肉，切他的肉。
他心里面就有一点愧疚了，说：“哎呀，就是没有切好，犯得着发这么大火吗？你看骂的人家，人家都不回讲。”不回话，他心里反而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先生自己讲的，觉得挺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这么糟糕哈、啊？这么火气这么大，很不像话。嗯，
所以这个架就没有吵起来了哈。
按过去就吵起来了，那晚饭也别吃了。
所以你看，当这个太太懂得不以恶还恶，反而给他先生有反省的机会。
他
想到说，我犯得着吗？我真是不像话。嗯。但如果他开始啊。一来一往的以恶还恶，他先生说不定就没有那样子可以
机会来反省、
没有机会来反省了、
我们看这个箴言十五章一节跟十八节很重要的话、我们请弟兄念第一行第三行，姐妹念第二行第四行啊，我们来一起回应来念。弟兄请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的助冷怒气，
暴怒的人挑起争端，
忍怒的人止息纷争。
啊，你看这个话讲得多么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意思哈。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别人的攻击的时候，特别是来自于配偶的指责，那个时候我们心中要默默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制服我们心里面想要以恶还恶那种很强烈的欲望，我们要制服它，靠着主来得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配偶有机会来冷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反思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回他，得回我们的配偶。
我们要常常学习，要对上帝的心意来回应，要对真理来回应，但是不要对人的恶来回应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话，我们很难受，我们想要反击，我们想要用恶言来攻回去，反攻回去，都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人的恶来回应啊。但是巴不得啊，我们今天上完这个课，我们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对上帝的心意回应，而不是要对人的恶来回应。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哈，就是说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很多的这个矛盾冲突呢，不关乎道德对错，比较都是一些主观的事情哈、一些芝麻绿豆的一些事情，
生活小事。
如果是不关乎道德对错的，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辩解上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怎么样可以来改变、来舍己，以致呢 我能够服侍对方，让对方不再有那样子的不好的感受，还有抱怨哈、嗯。我们要学习舍己。嗯。以前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先生是在一个比较这一个我因为我的公公婆婆都是基督徒，他们很客气，嗯、彼此都很客气啊。比较讲究礼貌哈，他们会经常讲对不起啊，
跟家人彼此之间
谢谢啊这一些。我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中国家庭长大的哈，我们比较不客套哈、嗯。我们如果说跟自己家人说谢谢，我们就觉得很见外哈、嗯。所以呢，我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长大的。
讲得这么好听，什么传统的家庭，就是说我们家比较有家教了、啊。哎，我们比较有家教，讲究对不起啊、请啊什么这些的啊。
我们结完婚以后啊，我讲话呢，我讲话就经常是用这种方式，是直接的，比较直接的哈。
我听起来很不舒服。
我都会说你去关电视，你去倒垃圾。
我听了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觉得他在命令我，你知道吗？啊，你去倒垃圾啊，你去关电视啊，你去这样，我就很不高兴。
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在命令你啊。
有，我就觉得你有。
我讲话本来就是比较直接，我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就是我需要你去倒垃圾，所以我说你去倒垃圾，我没有在命令你的意思。
可是我听了很不舒服。我告诉你。
那我就在想说，我明明就没有命令他，可是他一直说我有在命令他。嗯。那我们可以一直为这个事情一直争吵哈。嗯。后来我想说，那我得来问一问他哈。那么我说。那么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说话才不会让你觉得我在命令你？
你就很简单，你就加个请字嘛，对吧？请你关电视啊，请你关窗户啊，请你倒垃圾。
好，那我就
加个请字都不会。
好，那我就说，请你去倒垃圾。
你说人就这么贱哈、哦？他一说请，我扛着垃圾就往外跑。叫了他这一个，我更苦了。他说啊，请你倒垃圾啊，请你这样，这样我每天这样跑来跑去哈、啊，当然心里还是很舒服了。不过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哈，真的是他愿意为着对方不再有那样的感觉、那个感受哈，他改进自己的这一方面。
这个就是舍己哈，你要常常舍己，你要常常顾念对方的软弱哈。
怎么越听越奇怪呢？怎么不变成顾念我的软弱呢？
他有加一个请字的软弱哈，那我是没有这方面的软弱哈。
然后他又说他舍己，结果我去倒垃圾，你说这种啊，这高啊，他的舍己，然后我去做事哈。
你要常常顾念对方哈，你愿意改变自己，这样子呢能够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哈。他既然有这个加请字的软弱，那你就为了他的益处哈，你就加个请字啊，彼此就可以很和谐。嗯，
哦，做得还蛮喜乐的哈。
所以我们不是要以恶还恶，我们是要
以善胜恶。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关系和话的这堂课里面啊，求主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过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跟配偶的关系，跟我们对父母对子女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有很多话语上的过失，我们有很多揣测别人的动机，我们有很多人身攻击，我们有很多不愿意以善胜恶，而常常是以恶还恶。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实在要承认我们这些不讨你喜悦的过去我们也是求主来赦免，来原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言语上我们有很多的更多的愿意顺服主你的真理愿意在这个彼此的关系上我们讲的话里面有多有学习，并且也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来彼此劝诫，彼此帮助让我们彼此能够更加的在成圣的道路上讨主的喜悦。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也要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过去在话语上有许多亏欠的， 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并且求主帮助我，提醒我，圣灵在里面提醒我，我在话语上要能够更多的来荣耀上帝。在我跟夫妻的关系上，我也愿意承认我的亏欠，我愿意神帮助我，提醒我，以至于我能够在话语上荣耀上帝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请你在神的面前，不是在我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啊，你都看见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心愿，求主你大大的赐福与他们，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主啊，你圣灵在他们心中提醒他们，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让他们生发一个愿意荣耀你的名的心，他们愿意在各个在这个话语上来陶造，愿意在话语上能够成为你爱和恩典的出口。主啊，你就在他们的各样的关系上祝福他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给你们，谢谢。